今天要来一起探讨以斯帖记。今天我们要探讨的这一个是很严肃又很重要的问题，到底以斯帖记是正典还是不是正典，这个我们先目前不需要判断。但为什么要探讨这个，我要稍微讲一下。过去我读圣经，我都是一味的接受，我没有去怀疑，既然那个是圣经，我们就要相信。我信主到现在，我们真正来讲的话应该有40年了，从我在1972年到现在，我真正踏入教会追求神的道，在这样不短的时间里，我一直都认定新旧约圣经就是神的话。既然是神的话，我就是相信，我就是听从，不明白我就去查考他明白。他是圣经，所以我以前认为以斯帖记是圣经，那一般人称为正典。所谓正典就是它是一个尺度，它是一个量杆，它是一个支部里面的一个经，也就是它是一个支部的一个当时的一个很直的那一方面的，那一是正直的。那神的话当然是正直的，神的律法是正直，神的福音也是正直的。因此我相信那时候以斯帖记对我来讲，我认为那就是圣经。可是现在为什么算是圣经，你又要探讨它是不是圣经呢？是因为这几年来我们发现神的律法跟神的先知，就耶稣来讲，他说他来是要遵循律法跟先知，他不是要来废掉律法跟先知。就保罗来讲，他说我们以前所信仰的这一个祖宗的这一个律法，他都是遵守的，他并没有违背。耶稣基督对于律法和先知都没有去违背，他都去遵行。那我们当然也就是要来遵行神的律法跟先知的话。问题就是有很多的人他们也都承认以斯帖记跟雅歌是在圣经里面最独特的两卷，里面没有提到亚威这个神的名字，连一个字都没有。而他们也认为说，虽然神的名字在里面没有，连神都没有，我说是以斯帖记，但他认为神藏在里面，神的作为很奇妙，所以他们认为神藏在里面。首先我先要对这一方面来讲神秘主义的问题。神秘主义的人，他们是用一种很所谓的神秘的一个观念，他们用他们的个人的体验，以他们自己认定的标准，他们来看世界上的事情，背后都有很多神秘的这个作用。我认为神秘主义的这种色彩在以斯帖记里面是很浓厚的，因为这里面既然文字的字里行间里面它根本没有写神，也没有神这位亚威，这里面也没有写神的圣约，这里面更没有谈到祭司跟先知，这里当然也没有想到他们所谓的他们对神，也就是他们是如何的遵守神的诫命，他们对神有没有怎么依靠的所谓的诗歌颂赞祷告，这一些有关于圣经上所有的属天的属灵的这些记载，也就是在以斯拉记跟以斯尼西米记这前面我们以前所查过的这些都有，唯独以斯帖记没有。如果神是要让我们去明白他的心意，神也要让我们去遵循他的旨意， 以斯拉记跟以尼西米记已经很清楚了，人应当怎么样对神的旨意要怎么样来回应，这些事情以斯帖记全然没有。那我们要如何来明白神的旨意呢？那我们要如何来回应神的旨意呢？这两个大的问题，那就要变成以后我们还会再探讨的雅各的问题。那必须要用预预式的或是说灵异解经，而不能够按照字面，因为从字面我们看不到律法，看不到神，看不到神的心意，我们看不出来，我们只能灵异化或是预预化。可是如果我们用意义化的来解以斯帖记，又发现它这个本身它的一个文体题材，它是一个叙述题材，它是一个似乎是建立在以历史为根据的一种叙述题材。既然是以历史为根据的这一个叙述的题材，这种叙述题材它应该就是首先就是符合字面意的，它不能够跳脱字面意，跳脱字面意去讲所谓的寓意，我认为那真的是非常荒谬的事情。偏偏我们中文书里面，我就看到以前就是首先读的就是那一本以寓意式的灵异式的来解所谓的以斯帖记，那一本书里面他用这种方式来讲解，亚哈水流王就是天上的父神，莫迪改就是基督，以斯帖就是教会，那么犹太人就是现在的选民教会的人，他用这个角度就来解释了，真的写了一本书，他里面完全用他们自以为是的方式来解读，到底他真的把以斯帖记的真正的意思写出来了吗？没有啊，他是在讲一本好像一个神秘的一个题材。如果我们今天再来看以斯帖记，它很类似小说啊，甚至这种小说呢，一方面它有写实，他把波斯里面的宫闱以及这一个里面的那一些斗争的事情描述得很清楚，如果没有深入其境写不出来，所以这个史实这是历史的一些史实的记载，我能承认一部分是这样子，可是它的情节波涛汹涌，诡谲多变，很多巧合，很多让人家都想不到的事情都集在一起，很像魔幻小说，所以它我把它定义成它类似一种所谓的魔幻写实小说。现在最有名的就是《百年孤寂》，南美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作家叫做改《百年孤寂》，这本作家人家说他就是又写实又魔幻，会称为魔幻写实小说，用来看《以斯帖记》很吻合。问题就是既然以斯帖记里面有很多的人都来加以解说批评，到底我们用什么角度来看比较合适，我跟弟兄们大家在探讨，最后我们还是认为我们用神的约律法来看这一本书，我们就可以去评断神有没有叫我们去照这样的来做，这是我们第一点我们需要去特别要注意的。第二点，我们要用看来以斯帖记里面它对于以色列人的影响，因为以色列人是一个非常以民族优越感来取代律法的一个民族，现在的所谓的西安这一个复兴的这个运动，也就是以色列的复国， 也是以民族主义取代了律法来作为他们政治上的回归。这种政治上的回归并没有按照律法的这个回归，因此现在的以色列民的政治上的回归没有去遵守神的律法。同样的，就以斯帖记来讲，以斯帖记他们并没有回归到神要他们回归的地方，就是以色列地，因为波斯政权里面古列王已经下令允许各个民族可以回归到他的这一个民族里面去重建他们的家园，尤其是以斯拉记。以斯拉记有这样明文的这样的一种通令，所以所罗巴伯和尼希米他们都回来了。为什么他们这些住在苏珊城的跟尼希米一样的他不回来呢？他已经做好了所谓的一个是宰相，一个是王后，这么在皇帝面前是红人的，他要回来谁会阻挡他们呢？好，问题就是他没有回来。按照圣经上来讲，以民族为观念的就是普尔节来作为他们的欢庆的节庆，这是他们以民族为主的这一种节庆。那这是不是神的节庆？不是，是莫迪改跟以斯拉他们自己定的。这个节庆里面最大的特色就是宴饮、吃喝玩乐、庆祝纪念当时候他们脱离这个仇敌哈曼的诡计，以及他们得到了拯救。拯救他们是谁呢？没有讲。但我们从字里行间可以发现，是以斯拉跟莫迪改拯救他们，所以他们纪念的是以斯拉跟莫迪改。他们有没有纪念神？因为里面没有写啊。普尔节里面的这个民族的这种节庆是以色列的特别节庆，它跟光明节所谓的圣殿修殿节，它成为现在以色列民最重视的两大人定的一个节庆，而普尔节是更是历代以来以色列民他们所持守的，是节期。我们知道神的节期是纪念神的拯救，纪念神的拯救啊，一定要有献祭。为什么要有献祭？因为献祭里面有牺牲，有流血牺牲的这些祭物来取代，来赎他们的罪愆。因此每一个所谓的神的三大节期，逾越节、五旬节或是祝棚节，三大节期里面他们一定是来纪念这位神来拯救他们。而怎么样的拯救呢？是透过这样的寄生机物来拯救他们，而这成为将来新约耶稣基督流血牺牲赎罪的这种拯救的一个模型。请问普尔节有吗？完全没有。他以人来作为救主，而且这个救主是女人。这种问题圣经从没有的事情，以斯帖记里面有。第三我要讲的就是屠杀的问题。以斯帖记里面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最残忍，就是他杀了75000人，还包括另外苏珊城有500个人，还有杀了哈曼的10个孩子。我们从这两个来看，第一，他杀了哈曼的10个孩子，以及又杀了那另外500个苏珊城里面的人，又另外杀了在波斯各省里面有75000个那些人。好，我们先来说这一点，他有必要要这样杀吗？我们先来看第8章， 第七节，以斯帖记的第八章第七节，亚哈随鲁王对王后以斯帖和犹大人莫迪改说，因哈曼要下手害犹大人，我已经将他的家产赐给以斯帖，人也将哈曼挂在木架上。第八节，现在你们可以随意奉王的名写谕旨给犹大人，用王的戒指盖印，因为奉王名所写用王戒指盖印的谕旨人多不能会除。这里谈到王可以给他们随意奉王的名来写谕旨，还要盖印。王已经跟他讲了，哈曼已经被处死了，家产已经归以斯帖了，又挂在十字架了，木架上了，那你们现在可以随意做奉王的命。就我的了解，他们的威胁是的，是还没有解除，因为神允许，这个王允许哈曼的计谋，就是各省当中里面可以去除灭犹大人。可是王也允许他们可以在随意奉王的名写谕旨，我认为这个谕旨里面他就可以写了王奉王的命令，说以前说要在各省里面杀犹大人的，现在废止，不可以再去杀犹大人。同样啊，因为以前都是靠这种命令的，他的危机也是因为这个命令，那现在你解除危机，你为什么也不能用这个命令呢？为什么不用这个命令呢？反而他没有，反而他用这一种命令，那这个命令就是第十二节了哈，第八章的第十二节，指中王准各神各城的犹大人在一日之内，十二月就是亚达月十三日聚集保护生性命，剪除杀戮灭绝那要攻击犹大人的一切仇敌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夺取他们的财为猎物。第十三节更妙，他说抄录这谕旨，颁行各城，宣告各族，使犹大人预备等候那日，在仇敌身上报仇。报什么仇？请问报什么仇？人家都还没有杀他呢，报什么仇？你为什么下这种报仇的这一种仇恨的这一种屠杀令呢？你可以下旨说他们已经可以不要再杀了，会止了，犹大人现在可以不是要杀的死刑犯了，哎，那么这样的下令他就不是死刑犯，死刑犯他就不要去执行杀害啊，你反而你是杀害那些。杀害那些人是杀了七万五千人，这是第一点，他真的是仇恨杀人，他不是按照神的旨意在杀人。很多的人都认为他们是按照神的旨意要保护他自己的生命，他有什么性命危险呢？没有啊，你可以下一道命令，他们就没有所谓的保护性命的问题啊，你干嘛还要去杀那些攻击他的人呢？因为第十几节说，十七节很清楚啊，犹大人有光荣欢喜欢乐啊，而得尊贵啊，因为王的谕令所到各地方，犹大人都很高兴啊，而外邦的人呢，有很多人因为惧怕犹大人就入了犹大籍啊。啊，好了，入了犹大籍那就没有被杀了，那不入犹大籍呢？好，我们看第九节，第九章第三节，各省的首领、首都、省长和办理王事的人，因惧怕莫迪改，就都帮助犹大人。这些外邦人帮助犹大人杀害那些他们自己的同胞， 为什么？因为惧怕犹大人，不是惧怕神，而是惧怕人杀害，帮助犹大人杀害自己的同胞，或是杀害其他的，都因为惧怕人。好了，那我们说，人家外邦人都一定惧怕了，那表示他们就是不会去杀你的了。我们看律法里面第生命记的第二十章，二十章里面他有明明写到，如果你要去攻城的时候，要先对那城里面的人宣告和睦的话。这个和睦的话是他们若以和睦的话回答你，也就是他们投降了，不跟你为敌了。除非他们不肯跟你和好啊，反而要跟你打仗啊，那你就要围困那城，然后你就要把他杀。所以是先宣告和，然后他不听，就好像那一个公耶利哥，而哪和呢？哪和是外邦人，他今天他跟他是和睦了，他没有说，他说他都他都不愿意跟他打。好，我用这个角度来讲，杀迦南人是七族而已，不是说其他的各族都杀，不是说啊，如果只要是非我犹大人，那什么都杀，那全世界都被杀光了啦，那只有剩下犹太人呢、啊。他只限于迦南七族，而迦南七族有被杀的理由，是因为他不愿意投降。他虽然罪恶满盈，只要他愿意归向投降，那我们说苏珊的人和波斯帝王的帝国里面的这些外邦的人，他们已经惧怕你了，他怎么会再去杀你呢？那你干嘛还要下那种要屠杀令呢？第二点，他还把哈曼的十个孩子全杀了，提了两次，第九章连续提两次，从第七节到第十节讲一次，再来他要报告的时候说他们也杀了哈曼的十个孩子，也是第十一节又讲了一次。这种屠杀令常常他会重复两次。圣经上律法有说不可以因父杀子，也不可以因子杀父，个人是因为他自己的罪孽而死亡，这是律法公义，按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绝不因为父亲他吃了葡萄，结果呢他的儿子呢是酸了牙。那圣经上没有这样的事情，父亲他自己吃的葡萄酸，自己的牙酸，他是要告诉我们神的公义。因此圣经里面在历代志下，那里面有一个王叫做哈谢，因为叛臣杀了他的父王是亚斯，结果他就把那些叛臣杀他父亲的那一些人杀了，却没有杀他的儿子，因为律法有规定。律法既然这样规定，那今天哈曼要杀害犹大人，那你就杀哈曼就好了嘛，你干嘛还要杀他的儿子呢？不但如此啊，还杀其他的七万五千人跟你无关的，那些人受命令要杀你，那好像是刽子手一样啊，因为王下令要杀害犹大人，这一些要杀害你的外邦人是好像刽子手一样啊，真正下令的是这个王啊。你今天你把这个刽子手你也杀了，因为你杀我，你要杀我，而没有问说那是法律上规定的，这些警察这些执法人员 这些执法人员，他今天王令说我要杀你啊，那今天你可以一道命令说，王令说了这个不要杀了，那个时候他就不是刽子手啊。那你还把这些所谓的警察人员、这些执法人员也把他全杀了，这个叫做圣战吗？这跟以色列民当初攻打迦南地的圣战可以相比吗？再来看我们要讲的，就是以以斯帖为主的救赎观。圣经上谈到女人救赎的问题，从来没有。一个很不正常的一个时代，四世纪里面出了一个底波拉当士师，而底波拉当士师，他还是因为他是先知，有神的灵同在，而且他在征伐反抗当时候的外邦人的时候，他神的灵吩咐他要去造一个人，这个人叫巴拉。而巴拉他被召来的时候，他自己说，如果底波拉你没有跟我们一起去，那我呢也不要去。因此底波拉才对他讲说，我必跟你一起去，不过你在你所得行的路上得不到荣耀，因为亚威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手里。为什么要把他交在一个妇人手里？因为一个男人他不行嘛，巴拉他就不愿意听命令，一定要女人同行。这种男人他真的是不是真正男人，是在这种状况下，好，神就借着底波拉，也借着一个女人，就是雅意，来杀西西拉。好，那我们说以斯帖记里面的以斯帖当皇后，有神的灵同在吗？哦，圣经没有记载，圣经就有记载是什么？她的美，她的美，圣经的记载呢？她说她跟那个另外一个王后瓦斯提一样，都记载他们是很美貌的。我们再来看看第二章第七节，以斯帖记的第二章的第七节，摩地改抚养他叔叔的女儿哈大沙，后名以斯帖，因为他没有父母。这女子又容貌俊美，容貌俊美，她是容貌俊美，她被王喜爱。就正如当时候这一个所谓的瓦斯提一样，容貌俊美，然后被王所喜爱。王就让那个大臣里面的人，在全城的人要看王的王后的美貌来炫耀一下。所以第一章的第十一节要让这一个臣们看她的美貌，因为她容貌甚美，好吧，王后很美，要亮相一下，哎，好，夸耀她的王后这么美，那等于是夸耀这个王嘛，哎，可是呢，这样的一个容貌呢，王后呢拒绝了，他就大怒了，伤了我的面子、威严。结果呢，他的城宰里面就给他做建议，哎，把他废掉吧，哎，然后再另外一个王后，哎，这个王就听了。为了炫耀他自己妻子的美貌，人家不愿意，你就把他毁。我们来看看，就立法的角度来讲，王有权利可以随便毁一个女人，就因为他拒绝在公众面前炫来抛头露面，就毁掉他吗？圣经有这种休妻的规定吗？我说律法从来没有，律法里面保护妇人， 律法里面也禁止妇人抛头露面，像这样的一种波斯的这个帝王，他可以随意的掌握所谓的休妻另娶，在圣经上来讲这是淫乱，可是他不认为是淫乱。因此以斯帖他被升为皇后，是从淫乱当中的王当中他得到王后的位置的。神会使用一个淫乱的妇人吗？神会使用一个淫乱的妇人来救以色列民吗？就律法的角度来讲，当然我刚才说了，波斯王里面根本没有律法，所以他们不是认为淫乱是一个罪，因为他们凭王的旨意就是律法。而以斯帖是在这样的一种旨意下，他因为容貌美丽，他被选为皇后。而我们看这样的一种王后嫁给谁啊？外邦人。不能说因为他是王你就可以嫁给他。律法很明显告诉我们，你不可把你的女儿嫁给外邦人。生命记律法、出埃及记律法里面很清楚，你就不可以因为说今天他是王就可以了。可是以色列民有没有遵守神的律法？没有，他嫁给外邦人。就针对这一点，历代的犹大的这个拉比，他就看见以斯帖记里面是因为把女儿嫁给外邦人，他们就认定以斯帖记有问题，不愿意把它列入正典，大有人在。可是还是有人认为以色列民只要被救赎，什么方法都可以，不问方法只问目的，那这等于是落入今天所谓的我是不择手段，只要我达到我目的就好。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以斯帖记跟其他的外邦人又有什么不同？我们再来看，他今天嫁入外邦里面，在王宫里面所吃的喝的，他有没有遵守神所定的律例典章、这些所谓的洁净条例吗？铁定没有。人家但以理他被掳到巴比伦王宫里面去，首先他就声明，我不吃你给我的供应的这一些食物，只要蔬菜就好。为什么？他要自律啊，他要自洁啊，因为神的律法的里面那些不洁净的食物，圣经上说连以西结先知啊，他在说预言的时候，神为了要让他做一个预表性的，就让他说你去吃那些不洁净的。以西结说我从来就没有吃过啊，拜托了，你不要让我去吃那些不洁净的。神允许，就让他没有吃。新约里面我也看到说，当彼得看到那个异象，彼得三次他都拒绝天上来的那一个不洁净的那些食物，他说我从来没有入我的口这些熟而不洁的这些食物，这是律法说的嘛？好，律法里面说的他都没有去吃，以后他才知道神是用挪亚方舟里面的三个那一个所谓的动物，他以后虽然是不洁净的也可以进入到方舟，来了解到基督就是这个方舟，外邦人虽然是不洁净的也可以得到救恩。所以以人易物啊，以物易人的这一个彼得知道了，但是彼得的拒绝是对的，神没有洁净，没有去指责他，因为神的旨意是在强调福音， 是给外邦人，而不是单给犹太人。因此彼得并没有违反食物洁净条例，神也没有叫他违反食物洁净条例。因此无论是旧约或是新约，食物洁净条例是律法永恒不变的一个诫命。耶稣说，入口了不会污秽的，出口了才会污秽的。耶稣讲的不是在讲神的洁净条例的那些食物条例，他是在讲到有关于犹太人他们自己所定的一些洁净的那些条例。那些条例呢，吃了以后呢，又拉到肚子里面，排到这个厕所里面去。在他来讲的话，这种身体的洁净和污秽，他是在讲这些事情。主题是在讲到他们的洗濯的那些所谓的换钱有没有洗手的问题，不是在讲洁净条例。如果我们查考圣经，我们应当好好的、好好的来看这一段的主要意思。我讲了这么多，就是说，以斯帖神会拣选一个跟但以理完全不一样的、没有自洁又吃不洁净的、又嫁给外邦的这样的一种女人，难道来救以色列民吗？好，纵然说你是因为犹太人，所以你就要有这种救同胞的使命，可是矛盾的是什么？第二章，第二章里面圣经在第十节，第四节里面他说，以斯帖未曾将籍贯宗族告诉人，因为莫迪改嘱咐他不可叫人知道。不但自己讲了一次，在第二十节又讲了一次，以斯帖照着莫迪改所嘱咐的还没有将籍贯宗族告诉人，因为莫迪改遵以斯帖遵莫迪改的命令如抚养他的时候一样。那也就是说他隐藏了他的身份，人家不知道他是犹太人，所以他吃不洁净的好像也没有违反，可是他自己知道他的身份是什么，只是没有暴露出来而已啊。好，嫁入豪门，身份隐藏，看起来好像这个是非常顺利。问题是什么？问题是这第三章，第三章里面的第四节，哈曼为什么要杀犹大人？最大的原因在第四节，因为莫迪改不愿意跪拜哈曼，跪拜哈曼这个是王的命令，而莫迪凯违背命令的最主要因素是他已经告诉他们自己是犹大人，他已经告诉他们在第四节，因为他已经告诉他们是犹大人，这莫名其妙，怎么莫名其妙啊？你告诉婚妇莫迪凯说不可以告诉人的人，隐藏你的身份，现在你去又告诉自己是犹大人，就是因为理由是什么？说不可以，我不可以去跪拜那一个外邦的这个哈曼，这是理由吗？我不能，那是理由。难道跪拜哈曼说错误的吗？我不认为圣经里面跪拜人是错误的，除非你把它当成是神一样的跪拜。圣经里面跪拜人太多了啦，我们再讲一个啦。今天在旧波斯的这一个帝王来讲，你做一个一个看守这一个城这个殿门的城门的也好了， 那种王经过的时候，或是你去召见的时候，你要不要跪他？你铁定要跪这个王的，你可以敢不跪这个王吗？啊，好了，那看起来好像是你不是王，所以我不要跪你。哈曼，你不过是这一个王提拔你的，所以你不是王嘛。虽然你是人，所以他不是说他今天哈曼，他不是神，他不跪他呢，不是。这是一个民族的情节问题，因为哈曼是亚玛利人。好了，他说是哈玛利人，但是他是不是真的？那是以斯帖记记的了。因此，我认为不是因为他是认为说，人都不可以拜，不是的，他还是拜的，只是看你是什么人。因为你是什么人，所以我就说我是犹大人，说不拜你，岂有此理？因人，这没有真理绝对的标准，是因人而异。啊，因为因人而异，强调他自己是犹大人，以至于惹来了哈曼的生气，惹来了妹主的危机，完全都是因为不跪拜。当然，如果照他本书里面所说的，好像哈曼也不是不止以此而已啦，他还有其他目的，但这是主要的导火线，主要的导火线。有人为着这个事情有讲到双重忠诚的问题。什么叫做双重忠诚呢？就是一方面他要忠于这一个国王，但一方面也要忠于自己的民族，叫做双重忠诚。确实他是双重忠诚。莫迪改对于所谓的那一些叛变的人，他赶快去报告，他很忠诚。是的，他对国王很忠诚，可是当这个国王的命令跟他自己的看法以及跟民族的这一个性命有关的时候，他就要抗命，他就要保护他自己的民族，为他的民族忠诚。忠诚有这样的吗？这不是忠诚。所以我们今天讲圣经上里面的忠诚，唯独对神，人都是神造的，人都应该顺服神，对神的律例典章忠诚，而不是有条件的来做一个随意的一个所谓的忠诚。好，我讲到这里。那最后我们要讲的是两个我们大概在经文上我们都会遇到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第八节，第八节这边有讲到哈曼提出的有一名，那这个名呢，他散在王的各民各省民中，他们的律例和万民的律例不同，也不守王的律例，所以容许他们以往无益。有的人在解释这一段的时候，他们说哈曼在这里所写的以色列民的律例是跟人家不一样的，而以色列民他们在各省当中里面，他们都是遵守神的律例的，以至于他们就不守王的律例。很多人在解释的时候都说，你看以色列民他们是遵守神律法，你刚才讲你他们没有遵守律法，这里哈曼明明讲他们是有遵守的，因为他们与万民的律例不一样，他们也不守王的律例。但是我们来详细看哈曼这句话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哈曼讲的是真的，那以色列民就是在各省都是遵守神律例的。但是如果哈曼讲的不是呢？最近我们看网络上里面有那个新闻爱，大家可以去看看新闻爱里面有解释， 有提出四点，哎，那这个四点的里面有真的，一直到半真半假的，造假的，再来就是以假乱真的这四点。那刚好吻合这里说的，确实，以色列民善居在王各城中，这是对的。他们的律例跟万民律例不同，这是对的。但是也不守王的律例，真的吗？这真的是半真半假，确实有的人守，有的也不守。所以容他们以往无益，怎么可以这样子啊？那这样的话就以往无益了吗？这是不对的推论。最后说王若以为没下旨灭绝他们，那更是错误的。那我们说这样的一种话，你把敌人说的话把它当真了，不可以这样讲。但是编写本书的以斯帖记的人，他还是认定这种话是错误的。他们还认定说哈曼讲的并没有说他们是不遵守王律例的，他们都遵守王律例的，所以呢，他们就会用以斯帖记为命。他本来就不断的告诉莫迪凯说：“我不能为命，因为如果王没有下旨，我不能去见他。”哎，看起来还是他们非常遵守王命令的。哎，好，这是我们针对这一点。另外有一点，我们需要再讲，我来做一个结论。就是第四章的第十三节跟第十四节，莫迪凯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拯救、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因此，你得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很多人喜爱用这一节来谈到王后，因为这两节他就改变了他原来的想法。摩地来讲的这种话，第一句话也是一样的，是对的。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没有错啊，他确实是王后啊，他不会被杀啊，他自身很安全呢，这是事实，没有错。再来第二句，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谁说的？莫迪凯说的。神有没有这样说？没有啊，是莫迪凯这样假设说，他们真的有被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吗？前提是什么？你讲啊。今天肉体上的生命，或是说如果你是遵守神的诫命，好，那我们今天被杀了，哎，神也会让我们呢灵魂得救。反过来讲，如果神不要让你被杀，你遵守的律法，神真的会拯救你。这个有太多的例子，可是前提都不讲，他就先假设他会从别处得拯救，这跟哈麦讲的话也差不多了。再来，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以斯帖记，你今天你没有出口，那他的家就会亡。这是他下的判断。第三。第四，我们再看看，焉知你得王后的位分不是现今的机会吗？那等于是说，你今天你得了王后，你得了这样的机会，所以你可以来解救。我不知道这样的一种说法，竟然很多的人他愿意接受这种说法。我们要先看第四章， 当莫迪卡知道他要被灭族的时候，他们怎么还念？他们只是穿麻衣，然后在城中行走，哀哭。他们有没有祷告？不可能，因为前书就故意要把这种对神的哀哭祷告完全就把它隐藏。他们只有哀哭，他跟神没关系呀、啊！我们再看看以斯帖，他今天他特别讲说，你去召集这个苏珊所有的犹大人为我进食，他又不讲祷告，只是为我又进食了，然后我为例，你凭什么去为例啊？他是你的丈夫，你明明违背律法说的，你也违背王宫里面的律例，双重的这个违背，只是因为你进食。什么叫进食？你知道哦，刻苦己心，自己好像一个禁欲主义者一样的，把自己弄得很苦，把自己弄得很苦，就可以去违背神说的，哎，不顺服啊，就可以抗命。好了，我们就姑且好了，特别状况嘛，好吧？好，很多人就认为啊，这个女子是当王后，就引申出有很多人，她得到她的位置，她就可以做拯救的工作。我认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她怎么拯救啊？她用什么方法来拯救啊？好，那就要进入到第本书里面最重要的第五章到第六章，设宴设两件两次的王，这王后的后宴，透过这两次的王后，然后他才讲出他的本族要被杀。第七章里面他就透露出他的本籍出来了。我们看第三章里面第七章的第三节，王后以斯帖回答说，我若在王面前蒙恩，王若以为美，我所愿的是愿王把我的性命赐给我，我所求的是求王将我的本族赐给我，因我和我的本族被卖了，被要剪除杀戮灭绝我们等等。以斯帖他到现在才说求王将我的本族赐给我，非常的精简到一个地步，他没有讲说我是犹大人，没有讲，他就讲说求王把我的本族赐给我。人家哈曼要杀的是犹大人，王也不知道你是犹大人，你现在忽然突然说求你把我的本族赐给我。更妙的就是王听到这件事情以后，他问王后说谁善感起义如此行的是谁？很奇怪，他听了只是说啊，有人要杀害你哦，到底你的本族是谁？他根本还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你在讲谁啊？王根本不知道你在讲谁啊？所以他不可能他在讲哈曼呢、啊，因为哈曼是要害犹大人，你有没有讲你是犹大人呢、啊？好了，那以斯帖就说。仇人敌人就是这恶人哈曼。好了，那王就知道了，原来哈曼就要杀你，因为你是犹大人。我说为什么他会讲是精简呢？因为这里王的一种对于他，我又不知道你是犹大人，你今天忽然求说我的本族，王不会问说那你是谁啊，你为什么要这样求啊？没有，然后王一听到说是哈曼，王的这个反应就大怒了。你在大怒什么？当说哈曼就是你下旨文允许要去做的事情，而只是因为这个王后说了有人要杀我本族，你王在怒什么？好了，我们说他怒得很对啊， 也不过是他个人的。他两次发怒，一个是皇后不听话，现在大怒，现在听到哈曼要杀他的这个新皇后，他还大怒。我们就可以发现说，这个整个的一个铺叙有很多情节是出人意外，不按照情理的，也不按照法。情理法我不认为它有什么样的对，就是很突兀，哎，很诡异。本来我应当要跟大家讲以斯帖记里面它是以宴席做主题，分成三大段。第一大段就是王的宴席有两次，第一章跟第二章。那第二大段就是主题，就是以斯帖记七节第五章到第六章两次王后的后宴。第三个就是普尔姐的宴席，那是第九章到第十章。这三个不同的这一个宴席构成了以斯帖记的最主要的内容。那我们开说什么是宴席。宴席最主要的就是喝酒，波斯人是最爱喝酒的，逢宴席一定要喝酒，喝到酒醉。第一章跟第二章的这一个宴席是为了要出征，他怎么在那会议，会议就摆设酒。我们说酒色相连，就像箴言第三十一章我们所读的，这个伊勒的这一个母亲就告他说，君王啊，喝酒不相宜，因为你喝酒你就误事了，你就不能按公义来审判，不要把你的精力给女人啊，因为妇女啊这个色的问题是要禁止，特别注意。好，今天的宴乐酒色一定是连在一起，喝酒喝得畅快就叫他的太太要起来亮相，他的太太很亮亮丽很美丽，这是君王该有的吗？我去查那个波斯帝国里面的内宫，从大力乌开始，他们对女人是很羞很限制的，女人不可以随便的在公共场所里面出现。今天国王违背了祖训，然后叫这一个他的女人在公共场所的里面亮相，不但违法立法，说实话也违反他们自己的祖训。事情因为这件事情开始成为导火线，所以我要讲的是说，才德的妇人是怎样的一种妇人？她不是在外面公开亮相，她乃是呢一个在家里面殷勤好好的工作。她特别强调，她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靠容貌取胜，她反而说这一个艳丽是虚假的。但是以斯帖记里面的这一个美貌却是呢成为他被拣选的唯一理由。外表属肉容貌，当时雅各看到这个拉结，圣经上记载说他是容貌俊美，那个形容词跟这里形容以斯帖记以斯帖完全一样，那雅各就爱上了他。雅各爱上了拉结，结果带来什么？带来他十四年的苦役。哎，那我们也了解到，这个王爱上了这一个以斯帖以后呢，他的国家呢，如果这是历史的话啊，我不认为这是历史了。如果这是历史的话，那真的是引起了多大的这个灾难呢？好了，我讲到这里，我总是说，当我们来探讨以斯帖记，我们从各方面来探讨的时候，我们还是回顾到神的律法旨意，我们有没有来遵循？ 第二个，我们要遵行的时候，我们是用什么方式来遵行？这一些在以斯帖记里面，我不但找不到，而且处处他跟神的旨意以及要去遵行的这些命令处处违背。请问谁能够给我回答？谁能够来给我做一个好好的清楚的明白的回答，说违背了这样的一种旨意跟方法，他还可以说这是神的经典要教我们去遵行？如果那个人能够说出另一套让我说说服的，我知道服了。如果不能，那我认为以斯帖记它不是圣经当要让我们去信服的，好像雅歌一样，那只是之后人所规定的传统，我不会去听人的传统。因为以斯帖记在最后，在主后第二世纪，那时候的真基督教会没有以斯帖记这句话，这本书。一个撒帝在主后180年，一个撒帝的一个主教，他曾经到耶路撒冷去，他就是要去调查当时候以色列民他们的正典书册是什么。结果会发现他们犹大人的那时候的正典有22本，这个20本当中里面分三大项目的当中，里面有一件项目叫做圣卷，圣卷的里面唯独没有以斯帖记。这是主后200年，一个外邦的撒迪的主教跑到耶路撒冷去，正式在那边调查，而一般的教会书籍、教会历史都正式承认这件事情是真的，不是虚假的。那也就是说，耶稣时代没有以斯帖记，教会也没有以斯帖记。以斯帖记是在第二世纪之后，犹大人跟外邦人分开了，这是一个民主上的问题。以色列人为了要抬高他们民主的地位，在各个民主当中，民主的优越以及保存性命，他们就抬高了以斯帖记，仅此而已。因为以斯帖记是用以希伯来文写的，有关希伯来文的人的人事，所以他认定以斯帖记是正典。但是新约没有一本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因此他们认为新约的圣经没有一本是正典。到现在为止，他们还是认定新约的圣经不是圣经，因为不是用希伯来文写的。但是正因为以斯帖记是希伯来文写的，又是讲以色列人的事情，而雅各也是一样。好，那我们谈到这里，我们再做一个结束，愿荣耀归给神。